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7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至善的品德，纽约忠诚中学学生家长们的反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1日。家长反馈一，在快乐中成长。几年前听说纽约忠诚中学成立，招收6至12年级学生，当时我并没有打算把孩子送过来。我们家住新泽西，公校教育水平全美名列前茅，孩子功课很好，读天才班。纽约忠诚中学的课程难度比不上我儿子学校的课程。虽然知道忠诚中学的老师有不少是大法弟子，教授的内容干净传统，我们自认为平时对孩子的教育抓得很紧，除了学法也经常检查学校教的内容，有不符合法理的地方都会及时和孩子纠正，所以没有觉得有必要把孩子送到忠诚中学。儿子到了10岁，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和他讲道理他不听了，理由是你们讲的这些是你们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观点没有对错，只是不同的选择，所以连最基本的对错标准都没有办法教了。慢慢的也不和我们交流学校的事了，因为双方观点不同嘛。在他眼里，家长总是老一套，他要自己去判断。自己怎么判断呢？标准在哪里呢？聪明孩子学什么都快，包括糟粕。现在媒体和学校左派思想渗透严重，拒绝家长，孩子又能从哪里学到正确的世界观？果不其然，孩子开始学起玩世不恭的态度。 I don't care 是口头语，法也学得少了，3天打鱼2天晒网，情绪渐渐消沉颓废。从学校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很少说话，和家里人关系也日益紧张。为了调整孩子的状态，我翻阅了很多教育理论，也在网上查找其他母亲的经验之谈，发现人的各种所谓的专家所提出的方法都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少数的成功案例也靠的是信仰。当然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学法。我们利用暑假每天陪孩子学法练功，孩子真的越来越好，越来越阳光。到了9月份开学，渐渐的常人学校的影响又表现出来，加上功课紧张，学法时间减少，状态逐渐退步。于是圣诞节假期我们又抓着孩子学法，又好一些，一开学又开始退步，简直就像拔河一样，一边是家长，一边是变异的社会，两边拔河抢孩子。2018年 DC 法会上，一位忠诚中学学生家长的发言打动了我。他的儿子在忠诚学校戒掉了玩计算机游戏的毛病，行为也归正了。我在反思，是不是自己太看重常人中的名？天才班和名校不也是人的东西吗？真的能把孩子教育好吗？紧接着师父讲法。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神韵早期的时候啊，大家对神韵的认识也不足，说这个孩子跳舞完了干啥，他没想到 师傅用人不能说用完就完呐，我得考虑这孩子的前程。我办中学、大学、研究生院，这个小孩啊，那个家长当初都不愿意送，舍不得。可是舍不得呢，那个十二三岁的时候，正出功夫的时候，软度又好，舍不得。等到十四五岁，一看这孩子到了十五岁就管不了了，他跟你顶嘴，跟你干了。一看这不行了，赶快送山上去。可是呢，这孩子已经硬了，在山上也很吃力了。当时我儿子刚好十二岁，已经这么难了，到十五岁会什么样，真是不敢想。于是我们带他到中城中学来面试。相比条件好的中学，中城中学的校舍略显简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生们朝气蓬勃的身影和青春恣意的笑脸。在等待儿子面试的时候，一位学校的老师过来闲聊，说我们把孩子送这里来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的孩子都很快乐，他每天在办公室都听到学生们快乐的笑声。有时他不得不出去让学生们笑得小声一点，以免影响老师备课。他曾在多家学校任职，这个学校的学生是最快乐的。他接着补充说，只要孩子快乐，教导就不成问题了，你说的话他都很容易听进去的。听了这位老师的介绍，我们忐忑的心略略放下了。但看到学校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课程，心里忍不住嘀咕，这么满的安排，连玩的时间都没有，能快乐吗？会不会学成书呆子啊？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先试试吧。就这样，孩子进了中城中学。孩子很快适应了新环境，没有抱怨没时间玩，反而很喜欢去学校，真的越来越快乐。因此也对学校的各项要求自愿遵守。学校每星期有一次全校大会，规范学生行为举止，还有针对不同年龄的道德课。这个道德课不是像一般学校的走过场，讲些政治正确高大上的空谈，而是深入浅出地讲西方古典哲学思想，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等等，规正学生的思想。慢慢的，孩子在家里也有问有答，麻烦到家长时也会说谢谢或对不起。周围的朋友看到我们从繁华的大纽约地区搬到偏僻的小镇，有些不解。孩子回答说，以前没有觉得学习是快乐的，只有放学玩的时候才开心，在这里上课也很快乐，我是在快乐中学习。朋友还是不明白，这个学校的课程也没什么特别啊，娱乐设施又很少，怎么会快乐呢？我想了想，就给他讲了儿子学中文的故事。我们是华人家庭，很重视孩子学中文，但孩子一直不积极，因为周围同学都不用中文，周末的中文学校去一次就不喜欢，拒绝再去。他觉得我们要求他学中文是故意折磨他，心里很排斥。到了中城中学，学校看孩子是华人面孔，家长也说中文，以为他肯定有中文基础，直接就分到中文第二级。其实那时儿子几乎不说中文，上课就是听天书。老师发现他跟不上，就把他换到第一级的中文班。儿子上了一节课就想找老师换回二班，原因是他在二班很开心。在一班虽然学的内容接近他的水平，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在二班开心。我很奇怪，仔仔细细地问了两个班的情况，发现中文二班的老师要求学生每次上课背《转法轮》中的《论语》，也不多要求，一次背一句，但中文一班没有这个要求。我心里一动，虽然孩子从小和我们学法，但长大后受常人影响，学法渐渐不用心，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只是走过场。现在老师上课要求背法，孩子明白的那面自然心生喜悦。于是我去找中文老师说明情况， 希望他给孩子一个机会。老师勉为其难地给了孩子一个月长时期，要求下一次考试达到及格，之前考试只有20分。儿子答应了，让我们每天多教他认两个字，再教他一句中文的论语。论语的内容对他来说还理解不了，里面的用词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一开始他只能硬靠发音来记，但他越背越开心，很快就从一天一小句，一个逗号算一小句，发展到可以一天背一大句，一个句号是一大句。两个星期后，他的考试考了100分，进步之快连他自己都吃惊。儿子顺利地留在二班，论语也越背越顺。如果他背得快，超额完成，我们就和老师沟通，老师课堂上检查，表扬他的进步。这样他越背越有动力，背完论语开始背转法轮，随之整个人的气质也开始变化，越来越明亮干净。学校的老师很多都是大法弟子，和家长理念一致，互相配合，像是一个团队，往同一个方向努力，把孩子逐渐带向正轨。而常人学校是和我们拧劲，往不同方向撕扯，孩子也觉得无所适从。特别是孩子明白的那面，看到社会上种种不好的因素对孩子的影响，会焦虑和不安。这也是很多孩子长大后脾气越来越坏的原因之一。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学校也是如此，豪华的设备，漂亮的校舍，名校毕业履历光鲜的教师，如果偏离了正确的教育理念，一切外表的华丽都是毫无意义的。家长反馈二，不爱练琴的孩子改变了。我家孩子属于学得快但不爱练琴的，以前在公立学校，周围的同学只是把音乐作为爱好，孩子很容易在他们之中出类拔萃，就更不觉得有努力练习的必要，每次督促他练习都会闹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转到纽约中城中学音乐系，他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学校每个星期有音乐会练习，每位学生都要在大家面前独奏。中城中学音乐系的学生都相当有天分，哪怕学习乐器时间短，水平都不错。一听大家的独奏，儿子马上就感觉到压力，不敢掉以轻心。其次，学校每天下午有自练时间，学生必须待在练习室内，有老师监督。周围同学都很努力地练，他不好意思不练，只能硬着头皮练习，慢慢的也就习惯了。除了自练，平时还有乐团排练和乐器组排练，形式多样，也不容易感觉乏味。最关键的转变是源于立志要考上飞天学院。第一学年快结束时，全系有将近一半的学生考上飞天学院，特别是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几乎都走空了。看到平时一起朝夕相处的同学高高兴兴地离开，他五味杂陈，有点懵，也有点失落，更多的是后悔往日只顾贪玩，浪费了大好光阴。他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也要考上飞天学院。暑假里他努力练习，从一开始每天只能练一个小时，慢慢的可以练三个小时。经过一个夏天，他的琴技有了很大提高，同学看到了都为他高兴，经常和他切磋。艺术界向来是竞争激烈的，普通艺术学校内的学生关系往往是剑拔弩张。纽约中城中学的音乐系同学之间虽然也有竞争，但却是良性竞争，大家互相比着看谁进步更快，同时也互相帮助。年长的同学照顾年纪小的，先进校的学生照顾后入学的同学，互相关心，相处和睦。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儿子除了技术的提高，也学到了积极向上、关心他人的心态。家长反馈三，纯正传统的艺术净土。我们的孩子从小热爱古典音乐，拒绝听流行乐，也很早就表现出音乐天分，在国际钢琴比赛上得过一等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受周围同学和朋友的影响，觉得去学计算机或科技才是正途，音乐只能是业余爱好。加上学校管弦乐队演奏的也是些通俗音乐，他没有兴趣，于是慢慢的开始放弃练习。但他自己也承认，他爱音乐胜过一切。放弃了音乐，他内心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很苦恼，也无处诉说，越来越封闭自己，脾气也越来越坏。我们听说纽约州中城中学的音乐系教授的是纯正的古典音乐，就决定转学到这里，给孩子一个环境，看看能不能找回对音乐的兴趣。在中城中学，孩子每天听的、练的、学的都是古典正统音乐。一个星期之后，他开始唱着歌回家，晚上睡觉时脑子里回旋的都是白天乐队排练的交响乐。不到一个月就同意未来做专业音乐人。找到了人生目标，孩子脸上又有了笑容，人也开朗了。我们提醒他不要在学校发脾气，他说在这里他几个月都没发过一次脾气。为了拓宽孩子的音乐视野，我们曾经带孩子去曼哈顿世界知名的音乐学院听他们教工和学生的演奏会，结果非常失望。演出的学生虽然技巧出色，但形象粗陋，表情张狂变异，教师就更加夸张了，在钢琴上弹了一串极高的高音音符，美其名曰是模仿大自然的鸟叫声，既无章法也无内涵，但台下观众还颇为欣赏。这就是顶级音乐学院的表演。儿子听完生气地说，以后再也不要听了。后来我们又去林肯中心听了知名交响乐队纪念贝多芬的演出。演出的确是经典作品，但不知道为什么，西装革履的乐队成员在演奏过程中整齐划一地大幅度晃动身体，一场演出下来被他们晃得头昏眼花，根本不能专注欣赏音乐，搞不清他们到底是在用乐器演奏音乐还是用身体表演音乐。几次碰壁，深刻认识到人类各行各业确实都变异了，连古典音乐这么高雅神圣的领域都污染变异了。震惊之余，我们拍拍胸口，还好我们有中城中学，还有地方学习干净高尚的音乐，学习典雅高贵的表演风格。中城中学的音乐课安排的全面而扎实，不仅仅是学几支古典曲目和乐队排练，还有系统的音乐理论和听音训练，同时还设有音乐欣赏，介绍各种音乐流派和各民族的音乐，包括中国古典音乐欣赏。对于什么是古典音乐，中城中学的标准也非常严格，与常人所说的古典音乐有所不同。今年儿子初中毕业，在挑选毕业演出曲目的过程中，对什么是好的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学校对曲目的要求是必须是古典音乐。他最先选的是上个世纪英国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这首曲子被当代几乎所有知名的大提琴演奏家演奏过，在常人眼中算是最受欢迎的古典大提琴曲目之一。曲调如泣如诉，哀怨动人。曲目名称报到学校，学校老师说这个曲子不合适，不是传统的古典音乐，建议换一首。这么优美的曲子怎么会不符合学校的标准呢？孩子有些不理解，但也按照学校要求换了曲子，不过心里还是有些不舍，就在空闲的时候自己练习着拉这首曲子。连续练了几天之后，他说这首曲子把他带到了最苦闷的那段时间的心境，消极而颓废。我一听，赶快让他不要再练了。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 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说，要知道，人类的真正艺术首先是出现在神的殿堂里的，神传给人这种文化的另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叫人看到神伟大，相信善恶有报，作恶者会有恶报，好人会有福报，修者会升往天堂。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还说，我就愿意看那些正统的作品，那些挂着神的天顶、壁画，还有那些雕塑神的塑像。我看了之后总是觉得人类还有走回来的希望，因为那些作品是在表现神的伟大，而神像那边的神也真的施善于人。我理解，好的艺术作品能净化人心，提升道德。古人也认为德音雅乐可以调理身心，使人健康向上。即使表现的是死亡主题，也能让人从个人情感中升华到更广博的思维，升华到对生死、对世界的思考。相反的，使人颓废消沉的曲子，不管表面技法结构多么符合古典规范，但它的主题和利益一定是不纯正健康的，旋律再动人也是靡靡之音。很多变异的曲目正因为其表面形式的工整规范，加上作者创作技巧出众而被现在的世人推崇，这种隐形的变异是最难分辨而且最有毒害性的。学校不仅对教学内容做严格的把控，更难能可贵的是，学校老师的态度远远不止于认真负责，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而且真正的为学生考虑，根据学生的特点给予专业的指导意见。他们不是把教师当作职业，而是当作责任。我们的孩子从小学钢琴，后来又学了黑管，两样乐器都学得不错。学校的钢琴老师从他的身体条件看，认为他更适合学弦乐，建议我们换乐器。我们很认同老师的分析，改学弦乐。果然换了乐器之后，孩子的进步速度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今年如愿地考上了飞天艺术中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怨恨，悉心照顾婆婆，讲真相救人。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口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1日。我1954年出生，结婚以后，我丈夫和公婆对我不好，里里外外的活都是我干。为了挣钱谋生，有时干到夜里两点。我婆婆是妇女主任，看不起我，对我很凶。她对她这个儿子也不好，婆婆说丈夫不帮老婆活该，有这么个婆婆，丈夫也不敢帮我。有一次婆婆骂我，我辩解了一句，婆婆公公一起上来打我。那时我身上有十几种病都治不好，天天吃药，要命的病就有好几个。我有萎缩性胃炎，不能吃饭，有的时候喝水就吐，到医院挂盐水，挂完了就吐出来了。一个星期，人就瘦了17斤，气管炎、咽喉炎，整天咳嗽，不好讲话，咳起来一口气喘不上来，真是生不如死。关节炎、坐骨神经痛严重的不能走路，夏天给膝盖戴护膝时，能听见骨头啪啪响，站起来得撑着脚才能慢慢站起来。更严重的是尿不下来，有时感觉好像尿被憋到了胃里，马上就要吐出来。我那时50出头，感觉快到生命的尽头了。第一部分，重获新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看我又吃保健品又吃药，就建议我学法轮功。可是受到中共电视宣传的影响，
我那时对法轮功有误解，就拒绝了。2005年，我才抱着尝试的态度决定学学看。当我学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我刚抬手做头前抱轮，立刻感到一股强烈的能量流在两臂间流动，上来下去，我十分惊讶，心想，这功太厉害了。我又亲自询问了亲朋好友，还有不认识的人，人家都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因为心里还有些顾虑，担心法轮功搞政治，我开始读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看完后才明白了，书上没有一句搞政治的话，相反都是叫人怎么样做好人，是政府在撒谎，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我学法练功后，身上的十几种病没多久都奇迹般的好了，我能吃东西了，不管咸的、生的、冷的都能吃了，还能吃水果了，人也不咳嗽了，全身的关节也不疼了，一切都正常了。过去因为风湿，被孩子戏称为鸡爪子的手竟然也好了，肩周炎、妇女病、膀胱炎、美尼尔综合症也不翼而飞了。过去手臂有皮肤病，怕光，因为痒总是被我抓得血淋淋的，坐车上人家都不敢靠着我坐，怕传染。现在手臂的皮肤也全好了，这么多年谁也没有让我的病好，也没有药让我好起来，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我不修大法早就死了，即使中共怎么迫害，谁也干扰不了我练功。我通过学大法认识到，碰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放下对婆婆的怨恨，开始关心她，有好吃的都先紧她吃。有一次婆婆住医院，我去照顾她，扶她去卫生间，尿完给她提裤子，有时婆婆拉屎拉到地上，裤子鞋子里都是灰污，我就给她洗身子、洗衣服、洗地板。旁边的人问，是你妈妈吗？我说是婆婆。那人说，从来没看到这么好的儿媳妇，这哪有儿媳妇来照顾的。婆婆也问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对她说，师父教我们对人好，法轮功是佛法，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也会得到福报的。婆婆明白了真相，也退出了党团队。家里的儿女轮流照顾婆婆，我发现小儿媳一家照顾婆婆的时候，竟然十天都没有给婆婆倒马桶，我自己照顾时是每天都帮婆婆倒马桶。我拎着马桶自己去倒，秽物一不小心就溅了出来，泼在我身上和鞋上。我想到婆婆平日对小儿子小儿媳最好，我就感到心里不平。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修炼人没有敌人。我就对自己说，我要对婆婆好，听师父的话。我出国后，婆婆很想我，哭了一个礼拜，跟她的两个女儿说，你们都没有她好。我女儿有一次回国去看望奶奶，给她洗头时，她奶奶就念叨，妈妈好，女儿好，秧儿好，稻儿好。第二部分，无怨无恨。我家离大马路很近，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路上的一辆车失去控制，正好飞撞到我家大门上。那时是早上，丈夫出去送化肥了，我一个人在家，只听见一声巨响，我正在打坐，也不知道咋回事，因为撞击声太响，村里的人都围过来看。后来我出来一看，才知道是自家大门被车撞了，车玻璃全碎了，洒得门口一地都是，铝合金的大门被撞坏了。围观的村民都说得让司机赔10000多，最起码得赔7000-8000。我那天心里特别平和，我对司机说，我不会讹你的钱，我是个修炼的人。 村民们一听都骂我吃，气走了。我对那几人说，一大早还没吃饭吧，我去烧早饭给你们吃。那几人说不用了，那就喝口水吧。我就摆了个凳子放在阴凉地里，请他们喝水。他们很感谢，说你真是好人。我说我要不修炼法轮大法，我不会这样对待的。我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都答应退出党团队。过了一会儿，接他们的朋友赶到了，他们的朋友也散退了。最后我们只要了300块钱。司机说，你们要的太少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家里的大门没有换新的，我丈夫修了修，将就用了。这是大法的威力，我不修炼肯定要更多的钱。我还曾经两次骑车被摩托车撞过，两次我都没事，也没有向撞我的人要钱。给我修电瓶车的师傅问，他们赔了多少钱？我说一分钱没要。修车人说，没有人像你一样。第三部分，把我的名字记在法轮功里面。有一次我发真相资料，看到有人造房子，几个人都在楼上，我在下面跟他们讲，我们是修佛的，我是给你们送福分送平安的，夏天很热的，你们也要保平安的，你们一会儿下来每个人都要看看。他们很高兴，问我你们的庙在哪里啊。我挥手指着天空说，在天上，在宇宙中。这句话脱口而出，我自己都想不到的，是大法给予的智慧。有一次我去一个集市赶集，一边发真相资料一边讲三退，退了8-9个人。我给一个摆地摊的人真相资料，他问，谁叫你发的资料？我回答，天上的神让发的。过年的时候我到集市上讲真相，看到一个摊位生意冷清，我给摊主讲三退保平安，他明白了真相，同意三退。我还没讲完，很多人来买他的东西。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法门，这是你刚才念法轮大法号同意三退给你带来的福分啊。摊主激动地说，真的真的，我今天碰到活菩萨了。我以前给侨工队做烧饭的活儿，一天要烧3顿饭，我买菜就在超市讲真相，买肉买鱼都会讲。一天早上天下着倾盆大雨，还打雷，我早上要去买菜回来给他们做早饭，这怎么买菜啊？雨鞋都灌满了雨水，衣服都灌进水了，穿的雨衣雨裤都没用。我想，师父，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大灾来了怎么办？我买菜时看到吃早饭的人，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天灾人祸很多，要保平安，讲退了2-3个。后来我看到旁边站着2个年轻人，看上去是夫妻，我问他们吃了早饭没有，他们说吃了。我就跟男的讲真相，男的退了，那个年轻女子在旁边听，然后她也退了。这时雨也小些了，他们要赶长途汽车回家。他们告别我之后过了马路，走到马路对面，突然那个年轻女子又跑回到马路中间，对我挥手大声喊，阿姨，把我的名字记在法轮功里面。我在讲真相时碰到过一位公司的女会计，有文化，是党员，我告诉了她真相，她马上就退了。他后来跟我说，我相信法轮大法，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得很舒服。还有一位得中风的人，是个女的，走路就这样抡胳膊，抡的动作特别大，一条腿还伸不直，一瘸一拐的。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她记住了，不仅自己三退，他还告诉家人，全家都退了党团队。等我再见到他时，他走路好多了，胳膊不甩了，只有腿一点点瘸。 我还认识了一个年纪不大的四川人，在缝纫厂工作，他得了很严重的胰腺病，工作也不能做了，身子很消瘦。我给他讲了真相，并送给他一个印有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我告诉他，你一定要念啊，你会好的。后来我再碰到他的时候，他说他的胰腺病好了。我把九字真言也告诉了我小姑子的婆婆，老婆婆70多岁了，天天念，也得到了福报。她有一次骑三轮车摔了，三轮车都翻了，可她那么大岁数，只是手上擦破点皮。她说，真的有人在帮我。我姐姐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也得到了福报。有一次她骑三轮车，下很陡的坡，一时刹不住车，连人带车摔到了水沟里，车子压在她身上，她脸朝上压在下面。她说，因为我念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帮了我，不然我早就脸朝下淹死了。第四部分，在澳洲救人。来到澳洲后，我遇到过一个大姐，差不多碰到她8、9次，乘车去超市总能碰到她，看来是有缘啊。路上我给她讲真相，她一听脸色就变了，狠狠的，她完全不接受，我就不吭声了。后来又碰到她好几次，她在看到我时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她那样骂过我，我不放在心里，先跟他打招呼，跟他讲真相，他还是不接受。这样好几次之后，我就想放弃了。后来在车上又碰到他，当时我们坐在一起，我跟和他同行的另外一个男的聊天。那个男的我以前认识，他已经做过三推，但他对我们还是有些误解。他当时问我，你做这个，你有钱吗？我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中领馆造谣说我们是挣钱的，还说10块钱一小时。我笑着告诉他，你给我钱，我就有钱。他听了也笑了。那个大姐在旁边一直听我们的对话，眼睛笑眯眯的，笑得红光满面。我想到师父的慈悲，我和这个大姐真是缘分吧，还是不能放弃她的。我就转过头对他说，大姐，你还是退掉吧，灾难来时保个平安。他马上笑着大声地回答我，好啊。我上英语班时，在班上结识了好几位华人同学，我把法轮功的真相讲给他们，这些同学最后都退出了党团队。其中一个同学从大陆回来后，特地送我一枚凤凰别针，并说，你上次送我的护身符是能保平安的，我这个礼物没有那么珍贵，没法保平安，就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迎来慈悲祥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金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0日。听明慧交流解体党文化专辑15，修去不同程度的恨后，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怨恨心，过去没有察觉到，还以为自己在怨恨心方面修得挺好的。听了交流后，我就开始在一丝一念中清除这个怨恨心。我意识到，与人交往中，不高兴、不愿意、看不上别人时，这都是怨恨，心里一惊。明白了，就要修去的。好了，这些平日里被视为正常，而实际上是怨恨心的东西开始暴露原形了。我也感觉到许多的怨恨扑面而来。如端午节有3天假期，可单位却要求端午节加班，而且比平日的工作强度要大许多，这个怨恨一下子就出来了。 同事听到了也很不情愿，但迫于领导的压力都不敢表现出来，可我却把不高兴挂在脸上了，自己也觉得不对，也去怨恨心，却觉得只是表面清除，内心还是有怨的物质。一天洗完头发用电吹风吹，觉得特别凉，因家里有两个电吹风，女儿同修偶尔会用一下我的，于是我调试了一下，电吹风温度上来了，心中有一个声音说，这孩子真烦人，用完了温度不调回来。这一念一出，马上意识到不对，这是怨恨心，女儿没调过来，我再调回来呗，她没有错，不烦人，怨恨心灭，不断地在心里灭这个怨恨心。不一会儿的功夫，不生气了，也不埋怨了，高高兴兴地吹完头发。这几天丈夫同修像个监工一样，在厨房里对我挑三拣四的，一会儿我这不对了，一会儿那儿不对了，菜也不好吃了，东西放这儿不对，反正我没有对的时候，他一会儿弄弄这个，一会儿弄弄那个，总是帮倒忙，嘴里不停地说我，反正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想，他来帮我去怨恨心了，我守住心性，我不看他说了我什么，也不看他指责我什么，我就是灭怨恨心，不断地灭怨恨心。我说，可不是吗？你说的对，是应该这样，我听你的，等等。嘴上附和着他，心里就是不断地灭怨恨心，不断地念怨恨心灭，我不要怨恨心，怨恨心是共产邪灵的东西，我不要。这样我一点也没生气，也不怨恨。当我平静地走出厨房，无意地回头看他时，愣住了。他背对着我，但能看见他的侧面，他在偷偷地笑呢。如果是以往，我或许忍住了不说，但内心非常生气，或者没忍住说他几句，我们俩就会你一言我一语的掰扯，最后不欢而散。每次过后也知道自己不对，也去怨恨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妒忌心等等，再遇到还会旧戏重演。这一次却不同了，我不但不生气，还觉得很平和。在单位因遇到有缘的同事就讲真相，所以单位里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我心里有一个不好的念头经常左右我，觉得同事知道了背后议论我，就会有不明真相的同事害怕我，躲着我，不敢接近我。这样想了，身边的同事也就真是这样了，弄得我心里很难过，变得不愿意主动跟同事打招呼，变得有些孤单。这样的状态有一段时间了，严重到不愿意到食堂就餐，因怕见到一个个让我不愿看到的脸。我就不断的高密度的去怨恨心，不管与谁接触，不管遇到什么事，我的原则是只要我生出不高兴、不愿意、看不上别人、瞧不起别人的念头的时候，如对方不理我，对方冷淡的回答，领导不跟我说话，别人说我等等，我不去想这个表面的事谁对谁错，对方说什么了，做什么了，曾经与我有过什么恩怨，都不重要了，我只管灭怨恨心，不断的灭。一会儿我就内心平和，同时对方也对我友好了，我们之间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真是太神奇了。只要念正了，身边的一切都归正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嘻嘻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当然了，他可能不干别的，他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活了。活了之后呢，大家知道， 你不吸呢，你的身体是新陈代谢的，它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就死了。它不想死，所以它要你一定去吸，把它吸得更强壮了。我悟到，怨恨心也是生生世世日积月累的，在另外空间会形成一个浓浓的由怨恨组成的自我，它强大到直接左右我们的一言一行，它很浓，我只有不断的灭它，不断的清除它，它才会一点点的变淡，最后完全消失掉。所以只要思想空闲，我就不断在心里清除怨恨心，做饭时、洗衣服、打扫卫生、吃饭、走路、洗脸、睡觉前等等，都不放过清除它的机会。刚刚清除它时没什么感觉，我坚信我每念一句怨恨心灭，它在另外空间就会清除一点，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这一点是肯定的。渐渐的，我能感觉到它越来越淡了，因为它已左右不了我了，随时随地只要一出现，我就能抓到它，灭掉它了。随着不断清除怨恨心，许多没有觉察到的怨恨心都一一显露出来，如亲人有得绝症的，虽然也学法练功，可一会儿相信一会儿不相信的，半年了也没完全走入大法修炼，放不下吃药的心，我对他有很深的怨恨却不自知，还以为自己处处为他好，我放淡了对他的亲情，他没见改变。就在我悟到对他有怨恨心并不断清除时，我不再怨恨他了，相反的却生出怜悯之心，想这个生命多可怜呢，宇宙大法都送到身边了，他却没有走进来。就在写文章的当天，他在电话中讲述了他身体正在渐渐的好转，三个肿瘤中两个小的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另一个大的也变小了。他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讲了他的体会，说着感恩大法师父的话，我知道这个生命有救了。再深挖向内找，怨恨公检法司的人，有时看到警车也生怨恨心，怨恨社区街道的人，怨恨这场迫害，对不听真相不相信真相的众生怨恨，对听过真相却躲避我的人怨恨，怨恨和怀疑单位同事监视我，埋怨同修做违背我意愿的事，埋怨同修写的交流稿太长，埋怨家人同修不精进等等。再深挖还有怨恨自己的心，不断地清除怨恨心的同时，感觉其他的心也没了，如争斗心、妒忌心、色欲心、瞧不起别人的心、自责心、怕心、怕死心都没了。好像怨恨是一条线，串着许多执着心，把怨恨一点点地修没了，被他串着的许多执着心也一起消失了。现在我感受到内心的慈悲祥和，身边的人事物都变得美好了，顺畅了，因为我看谁都亲，看谁都顺眼，真是相由心生，别人也这样对我了。不知不觉的，我愿意主动与别人打招呼了，心里想着我得尽快与他好好相处，时机成熟时好讲真相，让他得救，家人同修也不说我了，即使说几句我也不放在心上，讲真相也顺利了许多，大部分讲几句就能退，也遇不到反驳我说三道四的人了。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的，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救世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救世力是没有办法的。从师父的法中悟道，我必须好好修自己，我修好了，众生就能都得救了。这样想着，眼泪不断地涌出来，更坚定自己做好三件事的决心。无限感恩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切。个人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